在外部审查的数十个案例中，中国投资者通常提出长期租赁或购买重要岛屿的大块土地，而且经常位于敏感地点，譬如靠近美国盟友或军事设施，位于海上交通要道沿线，或者俯瞰重要的海峡和航道。报道指出，这些公司的购买动机有时似乎出于企业家精神和机会主义，有时同中国政府有著明显的联系，可以同大英帝国时代的生意跟住国旗走的模式相比，就是商业同殖民抗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诺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太平洋岛屿分析员米海索拉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官，他对美国之音说，如今的主权原则同多边秩序要远远强于殖民地时代，不过很多中企同中国政府关系暧昧，有时会遵循同其他国际公司不同的环境保护同治理标准，损害到岛国的国家利益。他说一些分析人士将他描述为灰色地带的活动，他认为他们有跌落在政府和非政府军民之间的地带，这些活动很难定义，亦都很难识别。中国在太平洋的地区的个别项目存在着模糊性，这些对于掩盖战略意图非常有效。目前最新的发展是将军事手段纳入他的外交和经济手段。金融时报联手开源情报公司詹士资讯集团审查了30多份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大型开发项目报告，并对过去4年提出或实施的9项的项目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发现在较少的样本之中，中国潜在的承包商是由少数股东控制的私营公司，通常由同一家庭的成员领导，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家力量的缺席。其中亚太纤毫主要是为了解放军制造夜视眼镜、望远镜、简单筒的望远镜、听力设备等等，并设立了党支部。森田集团亦都有好深的军方背景，旗下的中国京安进出口公司曾经隶属于公安部，主要涵盖枪支弹药、无人机、机器人等的业务。经过过去的几年外交事件的梳理，这篇调查总结出中企在太平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岛国存在生意先行外交后置的运作模式，而且將目標瞄準一些雖然未設立中國大使館但是同台灣建交的國家，譬如所羅門群島在2019年同台灣建交，轉投它的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的懷抱。中國土木工程建設集團在2015年就在當地設立了分公司，還有國有企業亞太豪軒2018年在薩爾瓦多提議租用拉烏尼翁港。中國政府同这个时候同时都要求该国和台湾断交。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3年前中国森田集团副总裁徐长宇到图拉吉岛进行秘密谈判，企图获得这片区域为期75年的独家开发权，但是被该国司法部终止。他在2019年卷土重来，提出了一项更大胆的计划。一份去年7月在面书上面披露的文件显示，中航国际总经理前荣向所罗门群岛伊沙贝尔省前省长基科洛致信，森田同中航国际有意在该省承租一片土地长达75年，以便推动中国海军基础设施工程，落款日期是2020年9月29日。不过詹士情报公司参与本次调查的资深分析师朱怀安对美国之音说，这封信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他认为中国公司在岛国的投资存在多元化动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军事目的和行动战略。他又说，有些公司是国家支持，有些是纯粹创业者，其他的可能是两者的结合，追求利润的同时兼备战略头脑，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他们不是几有可能彼此合作，以及有自上而下的授权。但是很明显的，北京有兴趣扩大他在全球包括战略要地的实体存在，为了一些可能还未确定的原因。前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海瑟琳艾伯特格雷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中企收购图拉吉岛的提议是违宪的，换作其他国家会做尽职的调查，并且同当地政府部门透明地讨论， 中國企業在所羅門群島存在了幾十年了，而且是該國商業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時他們戰略性地考慮投資確實會引發問題。金融時報發現，中國企業這些野心勃勃瞄準戰略要地的提案，經常因為危及當地的國家安全而無疾而終。譬如2019年8月方志合资公司提出在吕宋海峡的富加岛建设智慧城市。富加岛是军队通往太平洋从南海的通道，靠近从台湾接壤的海域。该计划在菲律宾军方介入审查之后搁浅。另外两家中国公司计划在位于菲律宾重要海军基地的苏比克湾入口处的奇基塔岛和格兰德岛开发经济特区。菲律宾方面因为安全问题亦都叫停了这些计划。截至发稿，上述中国企业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洛伊研究所的索拉指出，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打开岛国的市场，除了岛国自身急迫的经济发展需求，他们在当地具备西方企业缺乏的效率，以低劳工标准、高环境成本开发项目，并且是以不透明滋生腐败的方式运作。瓦努阿图、巴布亚新畿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他们是最需要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他认为澳大利亚和美国公司很难同中国公司竞争，因为后者的成本要低得多。澳大利亚或者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关系很具有挑战性，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市场规模非常小，对于通常有能力将它的业务扩展到太平洋市场的公司来说，这个市场太小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机会，而中国国企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使到他们能够接受低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实体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的门槛进行交易。朱维安表示，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是能够全方位地渗入当地的社区，使之对中国的基础设施产生越来越高的依赖。譬如一家竞标高设合同的公司，亦都可能同当地教育行业合作，令到当地劳工熟悉中文设备和技术标准。朱维安又说，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方式目前还未有明显地聚焦于军事，他们正是建设大学、工业区、马路和高速公路、国家宽带的网络、地下水的供应、污水处理系统、电子商务供应链等等。因此实际上中国公司正是共同努力建立整个基础设施网络，这些网络是高度网络化和高度互联的，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殖民主义近30年之际，中国企业在各地的岛国的中环的地方也引发部分民众对祖国将沦为傀儡国家的担忧。所罗门群岛安全事务专家塔尼菲鲁上个月底撰文，所国面临沦为中国傀儡国家的危险，称社媒显示中企为索国政府的部长提供配备了中国武警警卫的住房，而且这些企业的建设项目所获得的公共资金亦都在大幅增加。该国的寡头集团正是窃取人民的领土主权进行私人出售，他们的森林和人民被中国的伐木怪物强奸和掠夺。虽然这些条龙的腿和翅膀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但他们知道他的洞穴在哪里，他们目睹了他贿赂和腐败无数领导人，他们知道他们永不停止研究南太平洋岛国政治的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乔恩弗兰克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较大的太平洋岛国和中国存在比较紧密的经济纽带，较小的太平洋岛就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更为重要，但是在经济方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在经济方面，较大的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巴布亚新畿内亚，拥有重要的矿产资源，包括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巴布亚新畿内亚和所罗门群岛都是向中国出口木材的主要来源地。但是弗兰克尔教授认为，不同于南海，中国目前尚未成功控制任何太平洋的岛屿，并没有一个太平洋岛国接近成为傀儡国家或殖民地，而且中国政府自身和太平洋国家的外交关系有时处理得非常之差。例如2018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鲁鲁峰会就发言权问题发生了重大的争执。 魯魯總統批評中國欺負小國之後，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中國外交官擅自闖入東道國外長辦公室，破壞了與巴國政府的關係。弗蘭克爾說，所羅門群島可能已經與中國草擬了一項安全條約，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出現對北京產生更大的依賴。但從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同屬國來到看，這些通常需要多年的激烈合作才能夠導致更大的依賴，例如吉布提、柬埔寨、斯里蘭卡。目前與所羅門群島2022年3月的安全計劃是由索加瓦雷領導的政府安排的，他將面臨2023年的選舉。諾伊研究所的索拉指出，為了與中國企業爭奪影響力，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已經在加大對太平洋島國的戰略投資。此外，西方國家應該注重的教育和人員往來，擴大就業機會，在政治層面之外加強雙方的社會接觸，還有重點改良國內島內的內部的政治的自治和監督的機制。如果因為不能夠訪問北京的總部而無法追究中國公司的責任，那些應該可以接觸到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加強太平洋國家的公民社會和媒體的權力非常重要，有助於審查這些決定和活動，而不單單是進行政治對話。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